慈悲方丈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慈悲，诸位沙弥居士，南无阿弥陀佛。方丈和尚慈悲指正，我们先请翻到245页。245页的上栏，上栏修正差别。在修正差别的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说：约礼沙呢，二地啊，就是华严啊，华严经二地菩萨。即是界外须陀洹果故也。这个地方呢，跟我们上回说那个息空无生忏、体空无生忏，没有关系。那这里那方丈和尚慈悲指正在这边呢，再补充一下啊。那这个二地菩萨就是叫做离垢地，初地叫欢喜地，二地叫离垢地。他为什么叫离垢地呢？就是他在这个戒波罗蜜增上，就是在戒波罗蜜呢已经圆满了，已经达到具净思罗、具清净的这个戒波罗蜜，他能够远离能起维系毁患的烦恼污垢，所以叫做离垢地。他不会再升起那个维系的毁患的烦恼。什么叫做维系的毁患烦恼呢？就是物杀物患。上一回我们说杀戒，他避免这个误杀，误杀就是维系的毁患，那个粗的毁患叫做故杀，故意杀是粗的毁患。所以二地菩萨呢，他就离开这个误杀、故杀都不会患。所以这个约礼就是他在事项上不会患故杀、误杀。那么在理上呢，在理上他就远离了，远离这个维系的毁患的烦恼。好，那我们说他没有这个烦恼，在理上就是说他把这个烦恼杀死了。所以在理杀这一方面呢，二地菩萨他就是远离能起维系的毁患烦恼，就维系的烦恼他都不会升起，所以叫在理这一方面呢，它就是杀维系的烦恼，好，是这样讲，所以才叫做离垢地，它把这个维系烦恼的污垢都能够去除，叫做离垢地。那么另外，在这个性恶法门啊，性恶法门就是下栏也是245页下栏的性恶法门第二行。第二行啊，性恶法门的第二行，他说古习圣王他是杀仙欲婆罗门，这里啊需要把那个杀跟仙欲呢，把它文字上把它换一下，应该是这个样子哈，就是古习圣王仙欲杀婆罗门等500人。这个在涅槃经的经文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古时候的那个圣王叫做仙欲国王啊，他就是为了要度这500婆罗门，所以他杀这500婆罗门啊，因为他们毁谤这大圣的经典的缘故。还有最后说这个婆罗门升到的那个世界应该叫做甘露谷如来的世界，甘露谷如来的世界 啊，在这边再更正一下啊，就是这五百婆罗门后来是升到甘露啊，甘露就是那个甘露仙药的那个甘露，古就是中古的那个古啊，甘露古如来的世界。后来他们就是堕到地狱去，后来就觉醒了，说啊，我就是回谤大圣的经典被杀，所以堕落到这里来。他们就心意呢，就赶快的啊，回向这个大圣这一方面，所以他们很快的从地狱的果报出来之后，就升到甘露古如来的世界。这就是以善巧方便来利益众生啊，用这心恶法门来利益众生，那么完全是有慈悲心跟智慧的关照啊，慈悲智慧之所发出啊，利益众生啊。那接着我们再请翻开我们的道戒，我们接着上一回。请翻到29页，我们今天从这个道众戒的第二条，就是道戒这个地方开始啊。好，就若佛子知道教人道、方便道、咒道、道因、道缘、道法、道业，乃至鬼神有主结节物，一切财物一针一草不得故道。而菩萨应生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苦生乐，而缓更道人财物者，是菩萨婆罗夷罪。好，这一条就是众戒的第二条啊，叫做道戒。那么因为它是众戒的排在第二啊，所以叫做第二，它的次第上是第二。道就是非亲有想啊，依照显首国师的解释，就是非亲有想不与而取，叫做道。就是说跟他不是亲友的想法，人家没有给我们，我们就把它拿取，这就叫做道。那么戒呢，就是防止这一种过失，这一种不与而取的过失啊，是戒是能防之华啊。那合起来叫做道戒啊，好，就是佛制这一条戒，防止我们患不逾矩的过失啊，叫做道戒。依照法藏大师啊，也就是显首国师，他说制这一条的意义，制意有十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业道重故，就是犯这一种偷盗的罪，它是重罪，会妨碍我们修道啊，妨碍修道，所以业道重故啊。第二个字义呢，就是坏净法故，就是净法，就是古来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是制不可以偷盗，说古来禁止的法令都是如此。那么不管是僧俗啊，就是道俗，或者是大小圣戒，通通禁止，不可以偷盗啊。所以如果犯偷盗的话，就是坏净法啊，坏净法故，因此不可以偷盗。第三个原因就是生恼生故，就是这个众生的财物是他的外命啊，是啊，如果我们偷盗众生的财物，就会让他非常的烦恼，就是恼乱他啊，非常的恼害他，所以不可以偷盗啊，因为生恼生故啊，会让众生深深的生起烦恼。那么第四个原因就是损财及命。哦，我们偷盗众生的东西，就损害他的财物，甚至于更严重的，他如果要依靠这个财物来维持生活的话，我们偷盗他这个维生的东西呢，维生的财产，甚至于会让他生命没有办法依靠啊，或者夺取他的生命，所以损财及命的缘故，因此不能偷盗。第五个原因就是思所化故，我们菩萨应该要度化众生， 那如果换偷盗的话，一切众生看到我们就离得远远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度化众生啊，所以就思所化啊。那么第六个原因就坏信心故，如果换偷盗的话，众生对我们就没有信心了，已经有信心的就破坏了，叫坏信心故。第七个自戒的原因就是污世门故啊，换这种偷盗会毁败这个佛门的声誉，污世门故。第八伪正行故，菩萨应该大慈大悲来度化众生，那现在换偷盗了，就违背菩萨大慈大悲啊的这一种行为啊，叫伪正行故。第九个自戒原因就是四六度故，菩萨的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在六度当中，布施度在最前面。那么布施度就涉含了其他的五度，啊、哦，那现在换偷盗了，就坏了布施度，所以其他的五度也都坏了，就是整个的菩萨六度都没有办法啊来行持，叫施六度故。第十个原因就乖四色故。乖就违背菩萨的四色布施、爱与力行同事，也是布施在前面。菩萨用四种方法来摄化众生呢，就是以财色为先，后呢再受以活法，再受法。那现在在财这一方面就窃取了众生的财物，所以其他的四就是其他的三色整个都没有办法进行，所以就乖违菩萨的四色的缘故，因此不能换这一条偷盗戒。以上是华藏大师对盗戒的自戒的意义十个原因。我们现在就依着我们的戒文，若活子，这就是标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标人啊，标出这个菩萨佛子。那么自道、教人道、方便道、咒道，这个是举出道的事情、道的情形。自道，那么这个道字呢，在偶益大师的合注就是不与而取他物啊，或者是他钱财，不与而取。人家没有给我们，我们就把它拿了，这个称之为盗。那么自盗就是自己来盗取。那偶益大师说有八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卓然劫取，卓然劫取就是光天化日之下来用强力来劫取、来劫夺啊，譬如说像那个运钞车劫运钞车，那个就是卓然劫取。或潜行窃取，第二种就是潜行窃取，就是偷偷的偷取，这叫潜行窃取。那么在底下就或诈术骗取，用诈骗的方法啊，比如说欺骗，我有东西要卖给你，然后把你的财骗来了，实际上并没有东西要卖给你，这个诈术骗取。或势力强取，用他的势力来强取，譬如像那个地痞流氓到各个商店抽起什么的保护费之类的，叫势力强取。或持送取就用打官司强词夺理而夺取啊，或抵慢取就是抵赖啊，欺骗夺取。譬如说东西拿来，然后说要还你就明天还吧，那么明天来又说明天付明天何其多，就抵慢取，就他实际上就是不想还，就是要抵，就抵慢取啊。那或受寄托而不还，就是人家把东西寄到他那一边，他就不还给人家。或者最后一种就应输税而不纳， 应该纳税的，他就不缴纳这个税，这个也是偷盗，啊，就依国家的法令应该要缴税的，他就不缴纳。譬如说有两本账册啊，一本给公家看，一本是自己的，这就有偷漏税的，这也是盗呀。这个是自盗的八种方法。那么底下教人盗，就是教人为我来盗取。那么盗的方法也是跟自盗的那八种方法一样，只是教别人来为我盗。譬如说请一个会计啊，教他用种种的方法来帮我盗呀。那这里偶益大师在30页有解释说，如果教人盗，这个利益呢归自己的话，那么才犯重罪。如果教人盗那个利益归别人的话，就不结重罪啊。只是这一条戒的兼制啊，在30页的第一行，偶益大师有解释啊，这个是教人盗。那么底下的方便盗就是那个东西自己跑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顺便把它盗取。譬如说人家的羊啊，人家的鸡啊，跑到我们这里，我们就把它关起来，不让它回去，然后盗取这样。或者是人家晒的衣服被风吹到我们的院子来，我们就把它捡起来，不还给人家，这也是方便盗种种。那么还有咒盗。哦，咒盗就是用种种的咒术取他之物，或者是驱遣这个鬼神，用咒术来驱遣鬼神帮我们盗取东西啊，这些称为咒盗啊。那么以上就是盗的事情哈。那么继续我们再看盗因、盗缘、盗法、盗业，这就是成立偷盗的业相啊，成立这一条罪业的相状。盗因呢，盗因就是刚开始他有这个盗的心，有盗心，这个就是最初的因啊，盗因。那么偶益大师说，或者以谄取谄心，或者是歪取心，或者嗔恚心，或者恐怖心。那么在极光大师啊，明朝极光大师的解释，他说这个盗因呢，就是过去的这个贪的习气种子，就是贪为因啊，或者是嗔为因，嗔为因就是很不喜欢对方那个人，那么为了要恼怒他，故意把他家里的东西拿走，就是嗔为因。还有痴为因就是或者觉得好玩啊，或者向外面的人说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这就是痴，于痴为因。所以这个盗因也是通三毒，贪嗔痴啊。那么盗缘呢，盗缘就是偷盗的种种缘。那么依照极光大师的解释，他说就是有财宝现前譬如说正好在车上在数钱，你那个钱被那个小偷看到了，就是这个缘。我们一般说财不露白，在公共场所的东西，那个财如果让人家看到了，那这个就是容易造成偷盗的事情，那个就是盗缘啊，盗的缘。那我们的合著呢说，这个穿于窥坎等这种种缘。那么盗法呢，就是盗的方法，或者拿钥匙来打开，或者是把那个功德箱把它搬到外面去打破这个盗的种种话，或者是晚上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进到家里去偷盗种种的方法。那么盗业呢，成就这一条罪业，就是把东西举离开它的本来的处所，叫做举他物离本处。这就成就了盗业，好，把那个东西搬走了，离开他原本的地方啊， 就犯了这一条罪业。那依照莲池大师就下面的小字，他说什么是因呢？就是一念本起道心为因啊。那么什么是缘呢？就多种铸成其道为缘，就种种帮助他来偷盗的种种方法工具啊，这就是缘。那么道中的知具方者为华啊，种种的方法啊，这个是华。那么正作用成就道事为业，他把道因道缘道法合起来，那么把东西举离开原本的处所，就造成了这个罪业。那么底下莲子大师也解释说，这个假如针一针一草呢就判道，如果犯具足了五钱就判重罪。那么底下就会说出这个举轻况重啊。下面一段，乃至鬼神有主节节物，一切财物一针一草不得故道。这一段就是举出轻的啊，一针一草都不可以道，何况重的，就是满五钱犯重罪更不可以啊，更不可以犯偷盗。乃至就是超略之词啊，超略之词啊，就是从重至轻啊，故曰举况啊，就是超略啊，从重物乃至于到一针一草啊，这叫乃至。鬼神的东西，譬如说像那个土地公庙的，不管是土地公本身，或者是他的灯啊，他的烛台啦、或者是他的香炉啦、这个都是鬼神的东西，如果你把它拿走了，那就是偷取鬼神之物。或者是有主物啊，但是有主人的东西你如果拿了，也都是不逾期，都还偷盗。那么底下的这个贼物啊，劫贼物，就是他这个人啊，对方他是一个小偷，他是专门偷人家的东西。那么虽然他是专门偷人家的东西，可是我们去偷他的东西也犯偷盗，那就是犯偷取劫贼的东西啊，就是贼户劫贼。那在这底下啊，莲池大师有解释说，为什么偷这个小偷的东西也犯偷盗呢？他的回答莲池大师的回答说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如果那个小偷的东西，我们所偷的他的那个东西，那个是别人的东西的话，那个东西的主人也没有给我们啊，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拿来就犯偷盗。如果你去偷，正好看到你去年丢掉的东西，哇，你去年丢掉一个很贵重的手表，结果你到这个小偷家里去偷，正好看到你这个手表原来就是他偷的，你就把它拿来。这样莲池大师说，你那个东西你已经做失去的想啊，你已经做失去的想，你再把它偷的话，你再把它拿的话，这样也是犯偷盗。这就是贼户贼啊，就是我们去偷取那个贼的东西，那我们也犯偷盗啊。所以贼物也不可以偷取啊，一切的财物一切的东西都不可以不予而取，都不可以犯偷盗。一针一草不得故盗啊，就是乃至最微细的一根针啊，一根草啊，一支针一根草都不可以故意而盗，不得故盗。不得故盗，故盗就是故意而盗，就是你有盗心呐、你有那个偷盗心，叫做故盗啊。那么底下再说，菩萨应生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苦生乐。这一段就是说明菩萨佛子呢应该要做的事，所以叫做明应啊。这一课叫做明应。菩萨应该怎么样呢？ 应生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啊，应该升起佛性的孝顺心慈悲心。这个佛性孝顺心跟慈悲心，依照贤首国师，就是法藏大师的解释呢，他是说我们应该依着佛性，依着我们的这个觉性呢，依着我们的佛性升起两种心，就是升起佛性的孝顺心，还有升起佛性的慈悲心。那么以这一种佛性的平等啊，平等佛性之心呢，来利益众生啊，对着上辈的众生应该升起孝顺心，下辈的众生应该升起慈悲心，啊，这样，这个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呢，就是从我们自觉的心中，从我们的自觉心中发出来的。啊，这叫佛性孝顺慈悲，并不是为了做给人家看，或者是为名为利，哦，不是这样，是我们自觉的从我们的觉性当中发出来这样的孝顺心跟慈悲心，所以就常助一切人生苦生乐啊，应该升起佛性的这两种心来，恒常的帮助，就是长时间的帮助一切人。就是所有的一切众生，哎，生苦就是依照贤首国师的解释，就是种下这个乐的因啊，生苦就种乐因，生乐呢就是得乐果，得到快乐的结果啊，就是还有。依照传奥法师，唐朝传奥法师的解释，他说这个苦呢，这个生苦呢，是通世间的有漏浮业跟出世间的无漏清净浮业啊，这个苦通有漏无漏，还有这个乐呢，快乐呢，通世间的快乐啊，比如说升天的快乐种种。另外呢，也通出世间的快乐，譬如说到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这就是出世间的快乐。所以福呢是通有漏无漏，快乐呢是通世间出世间。总而言之，要恒常的帮助一切人生苦生乐啊，应该升起这个孝顺心、慈悲心。那这个依照极光大师的解释呢，这个孝顺心就是菩萨应该观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所以就视同如我们的父母啊，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所以应该升起孝顺心啊，就是供养如佛如父母。那么对一切众生啊，也都如同我们的子女。就下辈的，就是一切众生也都如同我们的子女，都应该拔苦以乐啊，所以这个就叫做升起的佛性慈悲心啊。这是极光大师说，我们菩萨呢应该观一切众生都如同我们的父母，都如同我们的子女啊，这样就升起孝顺心、慈悲心。那底下的一颗叫而缓更道人财物者，这一颗呢就说明菩萨佛子不应该这样啊，不应该而缓过来，就是说不但不照前面的助一切众生生苦生乐，而缓过来更道人财物者，更盗取人家的财物者。那么这里的道人财物呢，偶一大师的合著解释说，这个意思为什么说人呢，就是显出从人道这一边来结重罪。那么莲池大师解释说，道人的财物已经犯了这个重罪，那道三宝的财物呢，更可想而知，那个罪就更重了。如果菩萨佛子呢，缓更道人财物者， 那么底下一颗就说是菩萨婆罗夷罪，这个菩萨佛子呢犯了这个偷盗罪，就犯了这个婆罗夷罪啊，就犯了菩萨的婆罗夷罪。婆罗夷罪就是断头罪了啊，或者是弃罪了，或者是堕了罪啊。我们在第一条杀戒都已经说过了啊，这就是重罪啊，是菩萨婆罗夷罪。那么这一条戒的结罪重轻有五个因缘啊，底下说，哪五个因缘呢？第一是有主物，第二有主想，第三道心，第四执五钱，第五举离本处。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缘呢，就是有主物，有主物。那么底下分三品：上品、中品和下品。上品就是偷盗活物、法物、现前生物，还有四方的生物、父母师长的东西，这就犯重罪。好，犯重。还有中品呢，中品分两种，盗人物的话犯重罪，盗天的东西的话就犯轻罪。为什么犯轻罪呢？那底下的解释说，因为天的生活是自然的啊，天人的生活他失一得一，失十得十，所以他不必去劳动，那么靠着劳动得到东西来维持生活。所以如果偷天的东西呢，对他的生活不会造成这个致命的影响。好，所以偷天物呢就罪比较轻。如果偷人物，刚刚讲就是或者会因此对他的生活生命造成威胁，所以就犯重罪。那么底下的下品呢，就是偷鬼神的东西、畜生的东西，这个就罪比较轻啊，结轻罪啊。底下有两行小字说，或者是重罪，但不失戒体啊，不失戒体。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缘，就是有主想，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它是有主人啊，叫有主想。那么有主想，在有主这一方面呢，又分为六句啊，就是有主、有主想、有主疑、无主想。那么无主呢？有主想、有主疑、无主想，就是有主这一方面三句，无主这一方面也三句。那么在有主想、有主疑这两句呢，就结重罪。那么在无主想这两句呢，就不犯啊，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没有主人的，就人家丢掉的、粪扫之类的啊，就无主想这两句是不犯。那么其他的两句呢，就结轻罪啊，其他的两句就是无主、有主想、无主、有主疑，就结轻罪。那么为什么结轻罪呢？因为虽然东西是没有主人，但是我们以为它是有主人，所以说还是有盗心、有偷盗之心，所以就结轻罪。虽然那个东西没有主人，可是还是要结轻罪。那么在人物想这一方面呢，就是人物想、人物疑啊，这个是人的东西，我们也知道它是人的东西，就人物想、人物疑这两句结重罪，其他的四句就结轻罪啊，结轻罪。那么底下我们再看这个盗心、偷盗心，这个就是最主要偷盗的最初的那个因哦，也就是造业的主啊，那个心是一切行为的主导者，正是业主。那这个盗心呢，就是我们有偷盗的心。那么底下有一些例外了啊，就是例外就是愚想，就是人家我们以为人家是给我们的，这样的话就不犯了愚想。那么这里的非愚想，就是不是人家给我们的这一种想法，我们没有这种想法，这样就是有盗心了。 那非己物想，非己物想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说是自己东西的那种想法，所以说也就是有道心。那么底下的非分少想，就是不是没有不是没有主人的想法啊，这样的话也是有道心。非占用想，不是暂时用一用的那一种想法，这就是有道心。那么非亲后想，非亲后想就是说对方跟我们假如是很亲厚的话，我们如果做这一种亲厚的想法，就不换，就没有道心。如果不是亲厚的想法的话，就是有道心。那么什么叫做亲厚想呢？我们和尚已经讲过了啊，不过有一些在家菩萨还没听过，我们还是再简略的讲一讲这个七种亲厚啊。有在律当中有七种情况叫做亲厚。第一种就是难做能做，就是说对方平常呢，他这一种事情啊，这一种事情我们通常是不帮其他的人做的，可是这个人呢，我们跟他特别好，那他这种事情我们能够来为他做，叫做难做能做啊。平常我们很难帮别人做这种事情，可是对他特别，我们可以做，叫难做能做。这就是说明是亲厚的。那第二种就是难与能与，我们这个东西很贵重，平常要给别人我们都不给的，可是对他我们会给他啊，这就是难与能与啊，这就是表示你跟他是亲厚的，亲厚的关系哈。那么第三种就是难忍能忍啊，难忍能忍啊，对一般人很难忍受，可是对他这一种逆的，对我们忤逆的行为，我们可以忍受，这就表示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亲厚的关系。第四种就密事相告，你有秘密的事情就告诉他啊，就表示亲厚。第五种互相互偿，互相互偿就是他有什么过失，你唯恐他受到伤害，所以就把他的过失把他互偿啊，就互相互偿，表示你对他特别好，就显出亲厚的样子。那么第六个情况就招苦不舍，他在受怎么样的困苦，你也不会舍离他。在遭受这样怎么样的痛苦也不会舍离他。第七种就贫贱不轻，他在怎么样的贫穷下贱，你也不会轻视他啊。就这七个原因，能表现出这七种情况呢，就说明你是跟他亲厚的。如果没有这七种情况的话，就不能说是亲厚想哦。就是非亲厚想，非亲厚想就是有道心了，这正是业足啊。那么底下我们再看第四个造罪的缘啊，就是值五钱，就是价值五钱。那这个值五钱为什么说值？为什么要定值五钱呢？为什么不说值六钱、值四钱呢？那这个是有原因的，就是。当时佛陀在治这个道界的时候，他问旁边的弟子呢，问说现今的国王，就是当时的那个国家的法令，如果偷了多少的价值要判死罪。那么弟子就禀告佛陀说，如果偷五钱的话，国家的法令就要把他判死罪。因此呢，佛陀呢就借这个因缘啊，随世俗法就治五钱，值五钱，偷盗值五钱就犯重罪啊。他的来源是这个样子。那么底下我们再看下面的解释，取这个价值，假如取五钱的话就判重罪。那么这个五钱呢，下面有注解说，在印度呢，古时候一钱就值16个小铜钱，所以五钱呢就是80个小铜钱。 那我们可以再把那个和尚方丈和尚说明的这个例子，就是在西元1988年，在南传的佛教呢，他把这个美金20块钱定为是5钱，美金20块钱定为5钱，就是偷满美金20块就是值5钱，就要结重罪。那么另外我们再看第二个，取值5钱物，或者你偷的不是钱是东西，那么那个东西假如价值满5钱的话，满5钱或者超过5钱的东西也是判重罪。那第三种情况就是取4钱以下，4钱以下就轻罪，包括4钱也是轻罪，或者虽然重戒但是不失戒体，重罪。那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就数取，取好几次，2番3番共取5钱物，他分作2、3次，那么取的就满5钱咯，两三次取的满5钱。如果他有他这个2、3次单独偷呢都没有超过5钱，可是2、3次加起来才超过5钱，这样假分两种情况。如果他有意相续者，就是那个偷的心是接续的，2、3次那个偷的心是接续的话，那么就要结重罪，就要结重罪，因为满5钱嘛，2、3次偷了满5钱就结重罪。如果他那个偷的心没有相续的话，就无意相续者，这样就一次一次结轻罪，因为每一次都没有超过5钱，所以无意相续就一次一次结轻罪。那么再看另外的取的处所，以取的处所来判定。如果取的处所是值5钱的话，那就判结重罪。如果取的处所，譬如说我们这个东西在高雄偷，那么高雄它是值5钱的话，那你在高雄偷就犯重罪。虽然你这个东西带到台北它不值5钱，但是我们要以偷的那个地方来判定是不是结重罪。如果不值5钱的话，你偷的地方不值5钱，那就结轻罪。这样。那我们再看第五个原因，第五个犯这条重罪的原因，举离本处，举离开本来的地方。那么取离，我们看第一种情况，取离就是移物另出本界，移物另出本界就是把那个东西，它原本是在它的那个界限里面，你把我们把它移离开本界的话，那这样就结重罪。不管是自移、教他移、方便移，或者是咒移，用咒术来移，也就结重罪了。抵债不还或受记不还，那么前人决定决作思想的时候就结重罪。譬如说人家东西寄到我们这里，或者我们欠人家的钱不还给人家，那么对方假如心里面这样想说，算了算了，算我前辈子欠他的，我不要了。如果他决定做这一种想法的话，那这一种偷盗的罪就成立了。就是对方做不要的那一种想法，那这个罪就成立了。那么再一种情况就是教人道，前人受教取离本处。如果我们教别人来帮我们偷盗，如果别人把那个东西取离开他本来的处所，这样呢我们这个偷盗罪就成立了。那么第四种情况就是偷税以过关金不复受节食，就是这个东西已经过了海关了，偷税已经过关了，那 不再受到诘问啊，不再受到这个官府的诘问，那等于是已经过手了啊，得到手了，这样就结罪。那么底下我们再看教人娶。那么我们如果教这个人娶呢，娶某个地方某个东西，那结果对方那个人他去娶别的地方别的东西啊，不是原本教他娶的那个东西，这样的话那个教的人就结荒变罪，那个受教的人就要结重罪，因为那个受教的人他所取的东西是他自己的道心他自己的意思去取的，所以那个受教的人就结重罪啊。那么再一种情况就是教者是道心啊，教的人是偷道心，那么受教者无道心，受教者没有道心啊，他以为是那个教的人的东西，这样的话教的人就结重罪，受教者就不患